弟兄姐妹平安。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他向所有的门徒颁布了一个大使命。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大家都很熟悉，是颁给每一个蒙召成为基督门徒的人。换句话说，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应以这个大使命作为我们人生的使命。说到人生的使命，圣经里常常用上一个同义词，就是意象。圣经箴言29章18节这样说：没有意象，民就犯事。根据英文King James Version， 我们可以把这一句翻译为民无远象，我乃灭亡。因为原文意象这个字原来是指一幅的蓝图，或可以说是一个远象，一个在英文来说就是 vision。 一个国家里面的领导必须要有一个愿景，有远向，有明确的理想，才能够带领你的同仁或者百姓来前进。如果没有这样的远向，被领导的人其实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一个一致的一个的使命，那就会分散，各自各的，民族分散或分裂，甚至瓦解。这句话是犹太人的祖先最聪明的一个王所罗门在他国势最顶峰的时候所说的话。这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一群的羊群，如果看不到牧人的领导而迷失了方向，就会偏行几路，甚至堕入在恶者的网罗，走上灭亡。曾经在一场的战争当中，一队中队的军长因为没有与司令部保持紧密的联络，于是被敌军用诡计诱使他们离开他们的营垒，结果船队都被仇敌来俘虏了。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一个教会如果失去了从上头来的意象，也会如此被魔鬼仇敌所击败。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遵行从基督而来的大使命，也必会如羊走迷，偏行几路，迷失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就很容易变成那个遍地咆哮的狮子所吞噬的对象。在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请我们再来向主祷告。主啊，是的，民无远象，我乃灭亡。假如我们在当中不知不觉地失去了你给我们的人生使命，以致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正在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几路，求你用你的杖和竿引导我们，求你用你的话语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志，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给我们的人生使命和意向，求你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能把你的爱藏在我们的心里，激励我们在世上为你打了美好的仗，能够见证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保罗借着以弗所书详细的论述了福音的神福音的奥秘。神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牺牲，把在黑暗当中，在罪恶捆绑当中的人拯救出来，形成的一个群体。保罗更指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是教会的头。换句话说，教会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在地上工作的延续，就是要承担基督的大使命，要向万民来传福音。只等到得救的人数填满的时候，基督就要再来，把教会接到天上，成为基督的心腹，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最末段，最末末后的话，就是第六章，从第十到十三节，保罗更指出地上的教会在这段等候主再来的日子，正处于一场非常激烈的属灵征战当中，因为神的仇敌魔鬼正千方百计的引诱人离开真道，破坏人对神的信心和爱心，要叫人失去神要赐给我们的救恩。在这个末世，主耶稣再来审判之前，他务要争夺更多的灵魂，与他们一同灭亡。所以保罗首先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必须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在做一个刚强的人，并且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打这一场属灵的仗，才能够抵挡魔鬼，站稳在得救的地位上面。关于这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和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我在上一期的正道当中已经跟大家详细的分享，我不在这里再重复。但是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最后在六章的十八节，他祝福基督徒，你们要祷告，你们要警醒祷告，为众圣徒来祈求。因为保罗深知到这一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属灵的征战不是靠邪气，不是动刀动枪的征战，而是与这个属灵的恶魔来征战。这一场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人只有靠着属灵的能力，借着祷告才能够支持和即使从神来的力量，在这个征战当中才有机会得胜。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也深深的经历到这一点。在我有一次参与一个短宣的经历里面，我亲眼看到我们去到未得之名那里，我们发觉可能 人的心真的是很硬啊。同去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这个人呢、啊，我们已经传福音传了很久了，但是啊，我们还不能啊叫他来啊信主，但是我们却恳切的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在出队之前，我们再一次的祷告，求神松开他的撒旦在这个人心上的锁链，他的捆绑，因为主耶稣说，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们借着这个信心来祷告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发生，这个很久不肯信主的人归向主，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在保罗看来，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必须依靠祷告，借神的力量。现在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保罗的书信来到第十九、二十节，我请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很少读的经文啊，我们再读一遍十九到二十节，请我们一同来，一二三，祈求使我得作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着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得作的本分放胆讲论。在这里保罗首先说他是一个带锁链的使者，福音的使者，但是他带着锁链，为什么呢？因为是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他是因着来履行主耶稣基督的使命传福音的时候被抓，被放在监牢里面。那保罗为什么要特别为叫弟兄姊妹要为他祷告呢？为他祈求什么呢？很明显的，保罗把他将要面对罗马官长的审判，他把这个视为他可以把福音传到罗马的一个机会，而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和侍奉，在保罗看来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必须要靠祷告，依靠主的大能大力，才能够让他刚强起来，做一个有口才，能够向这个罗马的长官来传福音，来讲明福音的奥秘，才可以完成他的宣教的使命。在此我们也看到保罗传福音和他宣教的心是何等的热切，似乎世上没有任何的患难、逼迫、捆锁，以致危险、刀剑，甚至生命的死亡，能够拦阻他的热烈的这个宣教的心，和他这个强烈的要向万民传福音的心志。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想真的是了解到底保罗的这个宣教心和他这个人生的使命是从哪里来的呢？让我们可以在他身上来学习，得着这个宣教的心。那我查看保罗的生平和他在他的书信上面所表达的，我归纳出以下三点。第一，保罗传福音的使命，他真实的知道是从上头来的，所以是每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人生的责任。跟着使徒行传的记载，二十六章我们看到 当保罗后来被解到那个罗马，像这个受这个罗马官来审判的时候，保罗向亚基婆王表达了他信主的那个经历和他得救的那个见证。他信主前是怎样逼迫基督徒，以致他后来怎样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复活了的主耶稣，主怎样赦免他、拯救了他，同时他怎样蒙召被差遣成为耶稣福音的使者。他对亚比破王说，我故此没有违背这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从象头来的异象，就是神要他向世人所有未得之民讲明福音的奥秘，要叫他们离开黑暗，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保罗深深地感到，我们得救完完全全是本乎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和恩典，我们既从神白白地领受了这恩典，也当从神领受这个福音的使命，作为我们活在地上当尽的本分和责任。所以保罗说，罗马书一章第十四节，无论是势利的人、法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他感觉到，就是他从神得恩，他却欠了所有还没有得到救恩、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债。所以其实这个也在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身上，我们都是欠了，不是单单是保罗，是我们每一个得到神的恩典的，都是欠了还没有得到救恩的人的债。我们中文的字很好，一个债这个字是责任的责字，从人字旁，所以债的中文的意思就是人的责任。所以传福音叫人得作灵魂的救恩，就是偿还福音的债，是我们每个人已经得到神救恩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活在地上当今的本分和责任。我们是债务旁贷。现在请我们再读下去21到22节，也是我们读以弗所书很少读的经文，让我们再来读21、22节，请我们同声1、2、3。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怕是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除了邀请教会要为他的宣教，在前线宣教的施工来代祷之外，他还特别安排打发工人把他在前线的宣教施工告诉教会，要他们知道他的情况和宣教施工在前线的发展到底如何。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做呢？他千辛万苦也要这样来通知以弗所教会的人他的情况呢？第一方面，他要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看见神福音的大能。虽然在那个时期福音遭到非常厉害的逼迫，但是神的福音仍然是被传开了，而且传到罗马。罗马就是当时的世界的中心，在保罗看来， 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最重要的就是传到这个帝国的中心。所以保罗已经就愿意把他把福音外传的时候的那个情况告诉以弗所的教会的人，他要给这些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知道啊，神福音的大能继续的扩张，让他们知道在这样多的患难魔鬼的攻击底下，神仍然的坐着为王，神仍然的掌管。因此就可以叫信徒在患难和逼迫当中得到安慰。而另一方面更是他更是要告诉他们这个宣教的情况，是要激发教会里面弟兄众弟兄姊妹的宣教的心，要盼望教会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在实践福音的大使命上面与他同心，并且一同得恩。正如保罗在另一封的监狱书信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他说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他说我为你们众人，这是教会里面的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无论即便是我们是明辨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因为保罗知道宣教不单单是他个人的使命，也不单单是某某宣教士的使命，而应该是整个教会基督的身体共同的使命。所以他说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怎样的意念呢？就是一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宣教心是应当的。是的，能够向未得之民传福音讲明福音的奥秘，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有这样的恩赐。主耶稣基督在以弗所书下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蒙恩成为基督的身体，基督就按照个人不同，按照他的旨意分给每一个信徒都有建立教会的恩赐，其中他提到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而基督的身体就承担基督道成肉身的使命，在地上叫天国借着福音来扩张。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传福音的心智，我们蒙召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神的儿女，也不是每一个信徒都奉神差遣成为宣教士。但是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既然蒙召加入了基督的身体，就当同心来承担基督在地上要做的使命，就是要积极地参与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叫更多世上的灵魂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手下归向神。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属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借着彼得说什么？他说神这样恩教我们唯一的目的，神拣选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换句话说，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宣教，那么 没有宣教性的教会称不上是神的教会，没有宣教性的信徒都不配被称为是神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没有异象，民就灭亡。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看见一些不负责任的先知，不把神的给子民的意象好好的传递给他的子民，以致子民迷失方向，远离神。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教会，在末世的很多的教会，教会里面的领袖，他们只在建立一个，只求人数，不求属灵植树的教会。那这样的教会就失去了主耶稣基督的宣教的心啊。我们的教会啊，姚牧师很多次都强调百思度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宣教的意向必须要在教会里面来传递，叫所有的神的子民有一个共同的使命。而一些这教会如果他不注重宣教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结果就是他们在里面内政不断，民就分散，甚至灭亡。这就是神的仇敌撒旦非常乐意见到教会在这种的光景里面。而我们的教会得到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这个大使命，我们绝不可以轻忽或者逃避，或者我们另立另外的使命，以为我们是在侍奉神，侍奉神的国。因为没有了这个宣教的使命，其实一个教会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所以教会务要来传递这个传福音的意向，而且我们更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要来支持在外面的宣教士奉献和为他们祷告，来兴起很多宣教的施工。比如我们教会一直在参与的一个挖稿的施工，那就让弟兄姊妹有机会来经历一下宣教，来在里面来领受神要我们宣教的意向，叫我们从而得到一个宣教的心，就是一个爱神以致爱人灵魂的心。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找机会来参加教会的短宣，或者来支持为一些的在外面我们认识的宣教士来祷告。比如我们的陈牧师啊，他现在就是做一个的事工，就是专注于培训在外的宣教士。我们都要关注这些的宣教，来培养我们在这个宣教的大使命上面我们有份。在宣教方面的事工，我们必须要来参与。第二点，保罗的宣教心是本于一个基督爱人灵魂的心。因为保罗知道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活着是为了基督，我们必须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是怎么样一个心呢？基督的心就是一个宣教的心，因为他就是第一个宣教士，被神差遣来到这个黑暗罪恶的世界来拯救灵魂。 使人归入神的国度。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完成了这个福音的救恩，叫人可以借着得救。罗马书九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相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能够这样热切地传福音，是因为他看到世上失丧的灵魂，尤其是自己的骨肉之亲，因着得不到救恩而步向灭亡。步向灭亡到底是一回怎么样的事呢？原来就是我们会在审判的时候，没有得到救恩的人就与撒旦的仇敌一同被丢在永刑里面，在这个永火里面永永远远的受苦。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多想一想，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结局，他们生命的结局，他们要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同胞，没有信耶稣，他们的结局到底是如何呢？救世军的创办人叫做 William Booth， 他曾这样说，他说：“若是你想到主是可畏的，你希望产生在你里面，希望产生一个传福音的负担和一个热切救人灵魂的心，你要在心里默想，默想一件事情，默想什么呢？就是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根不会断的绳子，把你挂在地狱上的上空五分钟，你就要懂得地狱是怎么样的了。当你这个吊着这个绳子，漂浮在这个地狱的上空的时候，大概你会听到一个财主的声音，财主在火焰当中向阿巴拉罕来哀求，呼喊：我主，我主阿巴拉罕，求你打发拉撒路沾一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主耶稣基督在他传福音的时候，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他多次提到天堂，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信主的人要去的地方，但是他更多次的提到地狱，那里的火是不灭，虫是不灭。原来得不到福音的灵魂都是步向这样的一个结局。我看到神其实很爱中国人，他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兴起了一个神忠心的仆人来中国传福音，他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戴德森 Hudson Taylor。 戴德森出生在英国，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在我们看来是一个老外，他本来与中国人毫无关系，但是很奇妙的，神在他的心里做了一个很奇妙的感动。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坐在父亲的事前，他听到父亲说中国很需要圣经，而且在那个时候很缺乏算教士，他便立志，他说：“我长大之后一定要做算教士，要到中国 这个地方来传福音。其实他没有到过中国，他也不知道中国是怎么样，他也根本不知道中国人是怎样的人。到十七岁的那年，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他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他说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那个是十九世纪，是1835年啊。他说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是人口应该是1亿6000万，在那个时候，他就想到每一个月就有2500万的灵魂，因着没有听到福音，会与神隔绝。他继续的想，每一个月200万，每一个礼拜就是25万，每一天就是36000人被丢进那个永刑里面。所以戴德森就把中国的地图挂在他的卧室里面，天天为着中国来祷告，并且他下定决心要到中国来传福音。他一方面努力的读书来进修，后来他就是著名的剑桥痴子其中之一，并且他也努力的在那个时候开始来学习，在他来看来是世界上最困难的语言中文。他终于在21岁的那年1835年来到中国，来做宣教士，拯救灵魂。他从此就奉献了他的一生。试想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1亿6000万，但是现在是多少？但是现在是13亿14亿，所以大概是当时的9倍。今天世界的人口更达到了60多亿。试想每天不信主的人死亡 有多少个千千万万的人每天丢到这个永刑的里面，因为没有听到福音，没有耶稣，他们将要面对这样可悲的结局。我们该如何来回应这个异象呢？第三点，保罗这个有这样热切的宣教心，是因为他来自基督爱的激励。现在请我们读最后的两节，以弗所书最后的两节圣经，请我们一同来读1、2、3。这一段也是我们很少去仔细的去研究的一段经文，因为我们看来这个好像是每一个书信的结束语，都是一些祝福的话。但是有学者研究这个祝福语的时候发现，保罗在这个给以弗所人的一个结束语里面，似乎特别的来强调和劝勉他们要追求在基督里的爱心，尤其是23节，很现有的把爱心放在信心之前。解经家觉得这可能是因为保罗看到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一个问题， 在于他们渐渐的失去当初的爱心。这一点我们在启示录的圣灵给赐教会的第一封书信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证实。第一封就是给以弗所书的书信，第以弗所书二章第四节，圣灵在讲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讲到他们样样都好，信心行为都好，但是结尾的时候他说，但是你们渐渐失去了当初的爱心，就是你把当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个可严重了。因为离弃起初的爱心，就是失去了一个爱神以致爱人的心，结果也就是失去了起初那个宣教的心。在启示录的三章，圣灵给教会的七封信，最后的一封就是给老底家教会的忠告。我觉得很值得我们今天活在四方的世界尤其是我们澳洲一个发达富庶的一个地方的信徒，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自如昏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可怜瞎眼、贫穷、瞎眼、赤身的。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思想这会不会是今天我跟你们的属灵光景的一个写照呢？我们物质生活富足，但是属灵生命却贫穷，对属灵的事情不冷不热，对千万的灵魂世上我们看不到，个人专顾自己，爱心渐渐的冷淡，就无信于神的大使命。我们怎样能够从当初失落的这个爱心来重新被主来挑荒呢？我再想起那个戴德森的那个见证，我上网的时候我看到一本的书，是2004年人民日报翻译了戴德森的自传。那个戴德森的自传的书名叫做《带着爱来中国》。正如书名所显示的，戴德森和他的全家来到中国宣教，他的后代，连他的后代五代都留在中国做宣教。他们为了什么？他们没有为了什么，他只是为了把从天而来，从天父而来的爱带给中国。戴德森有一句名言，他说，假若我有千般的黄金，中国可以全部支持，假使我有千条的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句话他不单单是讲，在他的生平里面我们也看到他确实的实践出来。很多人被戴德森这句话感动，一个多世纪以来，上帝就使用戴德森这个宣教的信息 向中国人宣教的信息，他的五代都在中国来为神做工，给中国带来了数不尽的祝福。戴德生一家五代为中国人的福音啊，付出了他们的时间和生命，而奉献了100多年，他们对中国的爱也远远超过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中国人的灵魂的爱。戴德生对中国人的这一份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我再仔细再看他的自传，在看他这句的名言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原来这句的名言，当他说到我有千万的生命，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其实还有一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引用这句的话 的话的时候，我们都忽略了更做这一句。这一句话就是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所以你看到他的里面的心是说，我有千条的性命，我都愿意付出给中国。但是后来他再想深一点的时候，他说不是给中国，而是给基督，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他承担了这个爱人灵魂的大使命。所以原来他爱中国人的心是来自基督的爱。他的曾孙啊，戴孝珍曾经在一个宣教会上面也提出了这一句话。他说，其实这一句话的真正的意思是说，若不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五代的人，我们无法接受从基督来的这个大使命。所以他对这个宣教大会的人做出鼓励，他说，让我们被主的爱激励，带着主的爱往我们要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在看过戴德生的自传的时候，我想起了宣教的中国这首的诗歌。我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作为我们今天的回应。愿感动戴德生的灵也感动我们，愿基督的爱也激励我们有一颗好像保罗一样的热烈的宣教心，爱神以致爱人灵魂的宣教心。请我们唱。